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。今天我们来讲讲传统文化中关于男女有别这个礼之大节。春秋时期，鲁国正卿季康子的叔母去造访季康子的时候，季康子跟叔母打招呼，叔母不答应，季康子以为有不周到的地方，跟着叔母来到内室，询问叔母自己有什么过错。叔母回答道，妇女们只是处理内室之内的事务，不过问男人朝堂上的事情。后来季康子去看望叔母时，叔母总是打开门和康子说话，不迈出门一步。孔子赞叹他们认真遵守了男女有别的礼仪。礼之大节，男女有别。中国古礼之大节是男女有别，有礼则安，无礼则危。礼也是治家的首要，饮食起居有礼有节，容貌态度恭敬，进退一步有度。所以君子有辨善之度，以治气养性。礼记曲礼上规定，男女不能在一起，不能共用衣架、毛巾、梳子，不能亲自传递和接受东西，嫂子与小叔不能互相往来问候，叔母不能洗非亲生孩子的衣服，男人外面的事情不能告诉家里的女人，女人也不能在外面说家里的事。女子订婚后要佩戴彩带，其他人没有什么大事就不能进入该女子的闺房。姑母、姐妹、自己的女儿出嫁后回到娘家时，不可以与兄弟们同席而坐，共用同一餐具进食，父子之间也不可以同席而坐。男女之间没有媒人的提亲，就不要打听对方的名字。女方没有接受财聘礼前，两家不能相亲互相交往。男女双方定亲之后，选择良辰吉日举行婚礼，需斋戒禀告祖先，祭祀鬼神，置办酒席，邀请乡邻及亲友。礼记内册记载，男女之间如果不是举行祭祀和办理丧事，不能用手传递东西，如果需要传递东西，就得有一个竹筐来承接，如果没有东西承接，递东西的人坐下，把东西放在地上，然后由接东西的人坐下，从地上取走东西。男女不可以在同一口井边积水，不可以同使用一个浴室洗澡，不可以互相通用一床寝席，不可以互相讨借东西，男女衣裳不可以混着穿，闺门内讲的话不能传之于外，闺门外讲的话也不能传之于内。男子进入内宅，不能够虚声示意，也不能用手指指点点。夜晚行路，无论男女都必须点燃火把、蜡烛，没有火把、蜡烛就不能外出。女子出门还要以物遮面，走路时男子要靠右边走，女子要靠左边走。另外，妇人迎送客人也不能走出门外，与自己的兄弟会面也不能迈出门槛。家里孩子长到七岁的时候，男女之间不能坐在一起吃饭，不能在同一个炕席上就寝。男孩子十岁的时候要到外边去拜师学习，女孩子到了十岁不能外出求学。古人为何如此重视男女有别之礼？现代年轻人也许认为这些礼节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？让我们从下面的故事中一探究竟。吕洞宾道出功名利禄与长寿的关系。吕洞宾，名言，字洞宾， 唐河中府永乐县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人。他本是唐朝礼部侍郎吕魏相国的孙子，先后考中孝廉和进士。后来吕洞宾到终南山隐居，与钟离祖师传授修道之法，得道成仙。吕洞宾曾告诉弟子，人今生与来世的富贵、官爵、福禄，均与人坚守贞操、不犯淫欲有关。吕洞宾给弟子们详细讲解，无论遇到什么关系的女子，都要严守男女有别之礼，包括起心动念、与人交友等，都有严格要求。吕洞宾说，人家有女虽妖艳，并无一念起淫心，年纪稍长视为子，年纪稍幼当媚身，花颜玉貌非吾偶，恐他名节殿终身，一恐自己损阴质，二恐惊动天上神，三恐报应来得快，不敢苟且犯邪淫，有时遇着谈归捆，正言正色借他人，有时遇着途中女，掉头不敢看他身，有时遇着干姊妹，不许来往说私情，有时遇着表姐妹，不许相见笑盈盈，有时遇着婶和嫂，不许同坐并同行，有时遇着生女辈，端严守礼不交亲，有时遇着邪书画，及时搜检复火焚，有时遇着淫朋友，不许同窗共结盟，存心正直天之道，故而今生显科名。吕洞宾给弟子的开示，不只是在男女的交往中要严守男女有别之礼，包括看到黄色的书画等东西都要及时销毁，也不能与淫朋友交往。换句话说，人若想求取功名富贵、光宗耀祖，需择友而交，自己必须为人处事、行为举止都要端正，也就是心正。鲁南洁身自好。春秋时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，柳下惠坐怀不乱。这里有一个不可学柳下惠的故事。孔子系列故事记载，鲁国有个男子独处，夜半邻居寡妇室坏漏雨，来求托庇，男子庇护不纳。妇女问道，何不仁不纳我乎？鲁南说，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，今子幼吾亦幼，是以不敢纳也。妇人曰，子何不如柳下惠然，欲不逮门之女，国人不称其乱。男子回答，柳下惠则可，我则不可，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。孔子听闻后赞叹鲁南已经达到至善，是智者的表现，欲学柳下惠者未必有此智慧。采桑女非礼勿动。东汉末年有位采桑女秦罗夫，姿容严厉，是当地出了名的美人儿。秦罗夫也是中国音乐史中留名的女性筝乐家，每当她在桑树林中出现的时候，总是引来众人久久凝望。太守见到气质高雅的罗夫，停下车马邀请罗夫共乘一车。罗夫回答太守，使君自有妇，罗夫自有夫。太守不甘心，又在邀约这位佳人，罗夫便弹唱了一曲《陌上桑》。东边有一千多人马，我丈夫带队走在前面，他骑着白马，马尾上系着青丝带，马头上有黄金， 腰间佩戴着千万钱的鹿颅剑。诗经周南汉广曰：男有乔木，不可休思，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大意是山的南面有高大的乔木，不能在乔木下面休息，汉江有女子乘船游赏，想去追求又不可能。这里是指知礼守礼的女子不可求思。关公忠义守礼，秉烛夜读。在古典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关羽神勇无敌，从温酒斩华雄一战成名，之后斩颜良诛文丑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单刀赴会水淹七军，位列五虎上将之首。关羽重义轻利，关羽被曹操设计降了后，任凭曹操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送袍赠马，再加上黄金美女，关羽之心终不为财色所动，仍然坚持若知皇叔下落，虽倒水火，必往从之。关公坚守忠义，流传千古。关公还有一个秉烛夜读的美谈。三国演义第25回，屯土山关公约三世，救白马曹操解重围讲。曹操见黄金美女都不能打动关羽的心，又设计陷关羽于不义，在班师回许昌的途中，欲乱君臣之礼，有意让关羽和两位嫂嫂共处一室。当晚关羽拿着蜡烛站立在户外，通宵达旦地读书，丝毫没有一点疲倦。有个叫胡班的人在夜间偷偷观察关羽，见关公左手抄然于灯下平几看书，胡班见了失声叹曰：真天人也。曹操见关公如此忠义，更加敬服。到许昌后，曹操拨了一府给关公居住，关公把驿宅分为两院，内门两位嫂子居住，并派十个老兵把守，关公自居外宅。关公每次都不入室内，在门外给两位夫人请安。后人有诗叹曰：威倾三国著英豪，驿宅分居义气高。今人虽然做不到关羽的义薄云天、秉烛夜读，至少可以遵守男女有别之礼，不要随大流，为自己将来求取功名富贵积攒福德吧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